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五集开始咯，今天是我主持今天要谈的这个议题蛮特别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今天怎么没有聊近况，你觉得会吗？
不会啊
你说其实没人想知道好了好了，就是反正我还是一样很忙，就是没有不忙的一天，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想要分享这个主题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本业上在公司最近有在做一个议题策展，然后是 SDGs 的议题策展，接触了之后觉得蛮有趣的，觉得如果能让更多人了解或是知道这个议题的话会蛮好的。你有听过 SDGs 吗？
没有。
真的、哦、那你有听过 ESG 跟CSR
吗？ ESG 有听过，但 CSR 也是没听过。
对，而且最近很多人在聊 ESG， 然后也很多那种什么基金啊 ETF 都
出现，有推出永续什么，
对，所以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浅聊这几个议题，不会聊太深，主要是希望可以分享给过去没有接触过或是觉得跟自己无关的人，对，说不定大家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可能蛮关心的一些子议题，也发现自己在工作或是生活中就可以为永续尽一份力。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一些简单的背景知识还有必要资讯。首先呢，你有听过 ESG， 那 ESG 是什么呢？
环境保护我只知道它是关于一个永续发展，很关于环境啊、企业责任啊。
其实 ESG、CSR 跟 SDGs 都是与永续相关的，但是它们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ESG 呢，它是英文缩写嘛，那它的原名一开始的 E 确实就是环境保护，就是 environment 的 E， 然后第二个是社会责任，所以就是 S social， 然后最后一个是公司治理 G governance。它是联合国全球契约在2004年第一次提出一个这个 ESG 的概念，然后之后就被视为评估一间企业经营的指标之一。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是因为企业在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企业会把它自己的 ESG 的所作所为或是指标评估的一个优良绩效拿出来说，大家才会知道。那第二个部分是 CSR 其实已经谈好久了，对不对？ 我记得还蛮可能大学就开始听过了吧
？CSR 是吗？你早就听过，我都没听过。
这个很常跟 ESG 一起拿出来讲嘛，对不对？我记得，但是你好，它全名就是企业社会责任 ，CSR 就是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它就是很直白的一个去翻企业社会责任。然后它是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协会定义出来的，就是他说一间企业在通常都是要盈利的嘛，那它在贡献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承诺遵守道德规范，改善员工以及员工的家庭，还有当地整体社区，甚至到整个社会的一个生活品质。
说这个我就有感，因为我是在外商企业嘛，
外商通常蛮注意的，
对，蛮注意这个，就是你要去做什么志工服务啊等等，就是帮助当地的 community。
对，没错，我就可以想象成永续经营是企业应该追求的一个大方向，这是目前大世界的一个潮流嘛。那 CSR 就是定义出永续经营的一个主要概念，那 ESG 就是衡量企业有没有永续经营，经营的好不好的一个衡量指标，可以这样子去理解，所以他们其实本质上是类似的东西。那 SDGs 又是什么呢？
永续
SDGs 呢也与永续相关，但它其实并不限于企业，它是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的一个2030永续发展目标。 SDGs 本身真是一堆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它在 SDGs 里面包含了17个永续发展目标，其中又涵盖169项细项目标，还有230个参考指标。你一听这个数字就知道它是非常繁杂之对，而且切得非常细的。它不是只对企业喊话而已，它是希望这些明确的一个目标细项还有指标可以去引导上到政府、企业，下到民众，可以一起去透过这个决策啊还有实际行动去达到人类的永续发展。我原本以为这些永续发展都是在讲我们要爱护地球，让地球永续生存，但其实不是。尤其 SDGs 里面的永续是指有一点类似变相的一种转型正义，有点像是说我们现 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洋，然后你要去做一些生意什么，只是地球是还没有被完全污染的状态下，那我们要确保人类可以永续在这块土地上发展，我们的子子孙孙不会未来因为什么各种辐射、
就是、
为了下一代他们丧失机会什么，对对对对对、是比较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讨论或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议题就是 ESG 到底会不会对投资有影响，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因为好多企业喜欢拿 ESG 出来讲，也出现非常多 ETF。但是说真的，当你身为投资人的时候，你真的会去看他的 ESG 指标吗？至少我觉得作为散户，我是不会的，
绝对不会。
对，
以目前来说，应该是不会了。
对，那这是很有趣的地方。资诚会计事务所在2021年10月的时候有发布一个全球投资人 ESG 调查报告，里面的数据显示 ESG 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那经由分析调查结果发现，如果企业今天没有在 ESG 议题上采取行动，就会有接近半数，大概 49% 的受访投资人表示将从该企业撤资。但我想这个投资人一定是非常庞大的投资人，甚至是机构投资人，不然我们撤资那个企业有在 care 吗？
没什么影响。
那另外有 79%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管理 ESG 是投资人做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所以可以看出投资人希望 ESG 成为企业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我觉得这个有点 tricky， 就是一般菜篮族或者是你是普通的投资人在评估是否要投资时，一定是先看财务报表、三大法人趋势线图等等，评估它是否赚钱。看到永续发展实在太远了啦，就是除非这间公司因为某些国际规范的永续发展规范影响到营运跟获利能力，你才会去因这个没有达到的标准，就是会去影响你的投资决策，对吧？
对。
那我想
因为像是一些像那种船产或是能源类的应该比较会受到影响，
对，世界应该有一些规范，如果它没达到可能就会有一些限制，会直接影响它整体营运，是因为这样子投资人才会在意。
或像是像台积电，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苹果可能有规范说它旗下的供应商必须要几%几%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的时候，你那些供应商就必须要照着那个标准来，
不然
苹果，不然
就接
不
到这个单，
不然可能就影响到整体公司的营运，
对，
那他才会比较关注这个议题。
我自己推测啦，目前大部分台湾的公司所做的永续经营其实大部分应该都还是必须要跟企业本身经营有一致的加分方向，他才有可能去执行。那也不是说这样就是一个伪善，这样当然也很好啊，就是让大家直接有办法去推动，因为企业的力量是很大的，
毕竟要投钱嘛，
对对对，
他们一定会精打细算来看这个投资到底对于公司中长期到底有没有帮助，才会做决定。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光看到那份报告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很困惑，我想说有人真的很在意这个吗？有点，
我感觉是良心驱使他们做，就是我会，但是实际操盘
你说调查，
对，调查的时候就写说我会，
有可能哦，
对，然后实际不会。
好，然后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 SDGs 这件事情，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经营企业或是在企业里面做 ESG 或 CSR 相关的部门，或是有对公司有这方面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倒不一定嘛，我们可能都是一般人。那跟我们比较相关的其实是 SDGs， 那你觉得你想象中的 SDGs， 你如果给它3个关键字，你会想到什么？例如环境保护嘛，因为
可能有环保，
对，我一开始听到就是环境保护，然后什么全球暖化什么之类这种
对，
那其实它不是，它其实环境保护只是其中一项，前面两个其实甚至是我们更在意的经济成长、社会进步以及环境保护。那我其实觉得可以理解说我们每一天为了生存奋斗，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到底为什么会觉得一定不会觉得自己行有余力可以去还要为全人类的永续买单。但其实 SDGs 的细项很多，如果你刚好有关注里面你也在乎的议题，其实是有很多大家在平日生活中可以去尝试着改变的部分。那所以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多会是我自己觉得跟我们差不多，就是奔三的年纪然后生活工作状态差不多的人可能会有一点兴趣的几个议题，倒不会分享很深入很深入的一个 SDGs 子议题。第一个部分是 SDG 目标3，确保及促进各年龄层健康生活与 福祉。我觉得白话而言就是大家的健康，只是它是各年龄层啊，从小婴儿、青少年、成年人到老年人，这个一定跟大家有很大的关系吧？
对，因为包含了所有人。
对，就健康，而且是
健
康，大家都很在意。那他的健康其实包括非常多，包括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几率、孕妇、婴儿等的一些出事的几率、药物滥用等等，和大家其实都蛮有相关的生死几率。那其实是很多人在推动这一项，这项当然会牵扯到非常多的研究单位或医师啦。那这个细项有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新创在做这些推动。因为你看我刚刚举的随便举几个例子，交通事故就是一种了、但是药物滥用又是另一种议题，可是它都包含在这个目标上。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健康，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点意识，可有些人是特别焦虑这一块或是特别关注这一块，那也许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再来呢是 SDGs 目标四的确保有教无类公平以及高品质的教育及提倡终身学习。那这个当然就是也跟健康类似，它是一样是确保孩童、青年，甚至是说我今天是老年人，我过去没有机会受到教育，但是我想要终身学习，我都是有这个机会的。那要怎么样造成这件事，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庞大的议题，因为社会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然后要有一些合理完善的制度去支撑这件事的发生。像是台湾很有名的 TFT 为台湾而教，其实就是跟这个目标是有一点相关，在
教偏乡小孩。
对对对对，他们也有很棒的一个受教育机会。接下来呢想分享的是目标八，叫做促进包容且永续的经济成长，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这个每一个人应该都蛮有兴趣的吧，蛮希望的
吧，一辈子在追求的事。
对，那他这个目标下面其中一个细项是说2030年前希望能实现全面生产性就业，每一个成年人都能获得适合恰当的工作，包括青年与身心障碍者，他们都具有同工同酬的待遇。这件事要达成非常难，可是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都很在乎的一件事情。原本我会把 SDGs 想象的跟我距离的非常的遥远，非常的高大上，但它其实锁定的目标可以说一定有好多项都跟我们自己很相关，那我们每天也都在面对跟挣扎。
没错。
我想说你一直摇头晃脑是要说什么。好，然后最后一个是 SDG 目标12，促进绿色经济，确保永续消费及生产模式。这个目标里面的细项非常的多，但是我这个可以 echo 回我们第一集所提到的二手衣商机，其实就跟这个息息相关。我们不见得能做到永续的生产啊，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供应商或是家里有开店，但是我们总可以做到负责任的永续消费吧。
对，
只是用得到才买，偶尔用得到的是不是可以用租的？如果不能的话，我们能不能创造这样子的商业模式或这样子的机制，让每一件物品都能够物尽其用，不必浪费自己的金钱、空间，也不必浪费社会大众的资源，然后也能让需要的人都能轻易的使用到。那现在这样乍听几项目标下来，你目前会对哪一项议题最有兴趣呢？如果今天你在学校，老师就说哦，你们挑一个子议题来做个报告，然后做个研究跟实验，你会想要挑哪一个议题？
好难哦，
交不出报告了啦。
我应该会挑教育那一项，就是目标四那一项。
真的哦？那你会想要是孩童、青年还是终身学习？
我应该是想要孩童。
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孩童是未来社会的驱动力。对，
没错，
所以他们的教育其实是，也不是说老年人的教育或终身学习不重要，但是如果说偏乡的小孩子他们在小时候就没有办法获得教育的话，那他们会把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整个，对，他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还是从小如果能够解决的话，之后可能会比较轻松。
对，那也希望在听这一集的听众也可以思考一下，听到目前你会对哪一个议题最有兴趣呢？那如果这里面的你都还好，你也可以直接去查查 SDGs， 它有17项目标，可以看看哪一项你最有兴趣。这17项目标目前也衍生了非常多很有趣的社会新创或者是一些组织，例如说其中一项 SDG 1跟2，一个是消除贫穷，一个是消除饥饿。像贫穷这件事情 台湾人可能会觉得说贫穷，真正的贫穷可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大家都会每天喊没钱，可是大家其实都没有真的到真正的贫穷线，真正的贫穷线是吃都吃不到东西的。那当然我们可能距离这件事情比较遥远，但是贫穷非常多元化，因为台湾已经要迈入超高龄社会，意思是说过去可能大家平均年龄活到80岁就已经非常长寿，可是现在我们可能我们的阿嬷爸爸妈妈顺利的话都可以活到100岁，那他们的钱，他们对自己的一个规划是不是有办法支撑他们就是好好的活到那个年纪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年轻人连养活自己都很辛苦，在台北市也买不起房子，那要怎么样支撑父母能颐养天年，这是一个问题吧，
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错，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贫穷有非常多种，还有一个东西叫月经贫穷，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欸、
这我仿纲完全没有写，我现在自己在那边自由发挥，很怕讲错。你没有听过月经贫穷？其实世界上很多人是
女性照顾吗？
就有很多样，那其中一个是世界上当然有很多人是连卫生棉都买不起，或是他们没有这个缺乏这方面的教育、
嗯、
所以就没有正确的教育，所以就会很容易感染啊，或是很不舒服，或是被视为很多古老宗教或是传统，
传统社会
就会觉得月经是脏脏的东西、嗯、那就很麻烦。对，那所以其实台湾就有成立一个叫做小红帽的组织，他就在推广这件事情，就还不错。然后他们也有跟台大合开一堂月经课，之前我应该有跟你分享过、嗯、这就很有趣，就是大家一起去了解月经这个东西的产生。然后你小时候不是都会被教导说不要把月经挂在嘴巴上，你有被教导吗？
没有。
很多人都会这样说，不管是老师还是父母都会说什么大姨妈那个来啊、
哦、对，就是不会讲月经这两个字，
对，或是连讲生理期感觉都不行。而且我每次在 IG 上分享说到什么生理痛，只是讲这一句就带过这一句，都会有人退我粉。很久以前会有人说、为什么你要把这种事情讲出来，这是很隐私的事情，可是我以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跟你发文说你发烧会有人跟你说这是一件很隐私的事情，你请你不要告诉大家吗？就自己听了觉得哦不是很舒服。其实它还是有很多除了实际情况下的贫穷之外，还有观念上的一个缺乏需要去推动跟改善，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分享听众回馈，留到第六集让粉圆来分享。那我们的下一集节目将在
8月24日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 和 Mixer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那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24号见，
拜拜。
拜拜。